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4月6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星期54月6日早晨宣布，只是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眼下中国学者绝对不能碰触的一个研究禁区，就是刚刚如愿以偿的恢复并获得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外国学者对习近平如何看？美国之音要为您做详细的介绍。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夫妇骨灰合葬民间公墓事宜目前似乎有进展的迹象，不过赵紫阳的前秘书说，现在还看不出在习近平统治下有平反六四的迹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星期54月6日早晨宣布，只是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星期5时分发表声明称，对美方言论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奉陪到底，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予以回击。中方的声明还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继续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川普政府星期2 4月3日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年度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后，中国商务部曾迅速发表声明，对美方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扬言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应措施，并在同一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采取征税反制措施。川普总统说，正是因为中方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报复，他才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是否再对1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美贸易发展到现在，中国民间老百姓对问题的认知程度如何？他们的个人判断和观察是什么？中国官方媒体导向是如何运作？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中国普通民众，他们的文化程度各异，但都不是所谓的学者和专家。他们说，他们只是随便聊聊，错了也无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居民江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贸易摩擦升级，除贸易因素外，可能还有心理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呢，就中国这个崛起的速度啊，大概让美国人醒过来了，这真是挺厉害的。就中国搞了好多项目，大项目什么的，一般小政府都搞不了，你知道吗？而且呢，现在中国这个就是不管从技术上，从生产能力来讲，那个劲头很大，真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呢，美国呢好像正在失去它的这个影响力吧。但是我不同意民间说什么，民间说美国衰败了，其实美国没有衰败，只是中国崛起太厉害了，就美国人有点不放心。
网友不具名在美国之音留言说，中国需要美国供血，笑话，中美就算从此断交，对中国来说都没有关系，我们自给自足，美国的清单说白了就是担心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超越美国。不过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真的能赢吗？还是盲目去拼？山西省人士欧兆平说，除非中国真的盘算好了，否则三思而行，因为贸易战打起来，老二往往会吃亏。他说，
虽然他可能会多多少有点损失的话，但是我估计对他来讲损失也没那么大， 所以总体上来讲，我是觉得世界的老大跟老二打的话，从哪个行业来讲，老二总是要吃亏的，对吧
？OK。
而且那个数量级还是差的，那数量级还是差的比较大。
网上一位不具名的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提高关税靠低端产能的中国就得升值，美国靠高科技实力自然处在主动地位，中国要提升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若不政改释放人的潜力是没有出路的。四川网民王博说，贸易战的影响，尤其是直接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无疑将使得百姓受到影响。他说
我有关注的这个信息，但是你要说什么看法的话，怎么说呢，我们也就看他接下来的进展了，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持续下去，是吧？如果持续下去，那肯定是影响是蛮大的，这个肯食品方面呀，生活成本的那通胀啊，这方面肯定还是对国内的那些老百姓还是蛮大的。你一旦那个涨价的话，可能很多老百姓可能在这方面，在生活成本方面，现在有很多老百姓现在从我们身边了解的话，生活压力都蛮大，都很大。
美中贸易摩擦加剧，走到这一地步，双方说话不免激烈，因此难免会激起民众的反美情绪。对此，中国官媒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容忽视。他说：“
这个老百姓恨谁的话，估计，按理说哈，这个可能不能统一的看。那有些人他可能了解真相的话，比如说他方方面面，他比较可以客观的看待问题的人，他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他比较那种受舆论的导向的话，他可能就会这样想。
OK， 您指的舆论导向是什么意思？
要是咱们舆论导向，它会影响很多人。这个，但是刚才说这个互联网，比如说发现这种发展的话，它肯定这种主流的媒体的这种舆论导向肯定不像以前那么有那种说服力了，这个。因为很多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都喜欢，几乎都是从互联网上去了解一些信息。
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民众能够从网上获得和官方不一样的信息吗？王博说：“
我所了解的话，应该有，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关心的还是多。”
网民呵呵，不知无畏的傻子还真多，在美国之音留言说，从专家到屁民都情况不明，决心大，拿农贸市场的小奸商的生意经理解美国的贸易战，习主席一定感觉党国有雄兵百万，超级自信，以为大不了重返南泥湾，闭关锁国，唱花篮的花儿香，这就正中川普的下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军队是全世界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不难想象，中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显学。对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有不同的、大相径庭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看法。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国内外的绝大多数学者有一个共识，这就是对当今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最好的去处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有太多的禁意和禁区，学者不能涉足，更谈不上自由的探讨和切磋争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眼下中国学者绝对不能碰触的研究禁区，就是刚刚如愿以偿恢复并获得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中国，学者们对习近平除了唱赞歌以外，说别的话都有可能被中国当局认为是犯罪。中共当局的正式说法是妄议中央，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犯罪记录的人可以被剥夺公职，被砸碎饭碗，甚至丧失自由。因此，对习近平的研究便成为外国学者的竞技场， 外国学者可以在那里大力的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中国学者只能是望洋兴叹，自叹弗如。4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厄湾分校中国与世界史教授华志坚在美国网站谈话发表文章，标题是政治家、强人、哲学家、独裁者，中国的习近平是一个头衔众多的人。谈话是一个专门发表学者撰写来向英语世界的社会大众普及相关知识的文章的网站。华志坚的文章标题以及他的研究话题在当今中国属于禁忌。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地展示了在当今世界的中国研究界，学者们正在探讨什么样的问题。华志坚的文章一开始像这样向社会大众介绍有关习近平的基本知识。他写道，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人？与五年前相比，有关专家眼下对这个问题正在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眼下的答案跟五年前截然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共还有规则，那些规则规定习近平要在做完两个五年的任期之后卸任，现在那些规则已经被改变，他可以想再位多长时间就可以再位多长时间。除此之外，现在中国的许多大学还有专门的研究中心研究习近平思想，他的名字被写入了中国宪法。自中共最有名的领袖毛泽东以来，还没有哪个活人得到如此这般的待遇。华志坚教授文章接着写道，我很清楚，由于我在撰写21世纪的中国，所有的人都需要知道的事情，两个版本期间的所见所闻，习近平的地位以及有关他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21世纪的中国最近刚刚出版新版。华志坚的文章说，我的共同作者毛拉、伊丽莎白、卡宁安和我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完成了我们的写作。在去年下半年，我们完成了该书的第三版的时候，任期限制的规则依然还在。即便是当时，人们已经清楚习近平是一个中国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有魅力的领导人。华志坚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像什么？分析家们如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跟2013年大不一样。在那个时候，国际间的评论家把习近平比作毛在那个时候，国际间的评论家们把习近平比作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而邓小平则是在1978年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当时很多分析家们所问的有关习近平的问题是，习近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像胡锦涛？胡锦涛只是平级人物当中的头号人物，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技术官僚，在2002年到2012年间掌权。分析家们还问，习近平会不会像邓小平一样更大胆？邓小平开启了一些改革，那些改革在2000年前后陷入停顿。不管习近平算是哪种人，很多分析家认为他将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坐满十年任期后卸任进入历史。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就是这样，这种做法将巩固按章法移交权力的规矩，而这种规矩跟毛泽东的终身制大不相同。如今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新时代的第一代强人统治的领袖，在这个新时代，最高领导人没有多少制约。例如法学学者卡尔·敏兹纳给他的书取名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正在损害其崛起》。 在分析家们强调习近平跟他的最近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很多外国评论家声言习近平不像胡锦涛或邓小平，而更像毛泽东。一些分析家追溯到更远的时期，把习近平看作是类似帝王时代的皇帝。中国的帝王制在1912年结束。另外还有一些分析家声言，最好是把习近平比作中国邻国俄罗斯的强人领导人普京。普京也是一再延长自己的统治期限。华志坚的文章说，习近平是一个更大胆的思想家吗？是一个不懈的打击贪污腐败的人吗？是一个不在乎个人权利，只是在乎帮助中国重新获取先前的伟大地位吗？不错，他就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如是说，国际媒体的很多文章则说他不是，而认为他是21世纪的一个皇帝，是普京在中国的一个流氓式的对等人物。北京的官方媒体声言，要想理解习近平，就要读他两卷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那里面收集了他的讲话，阐述了他如何全心全意投身于中国人民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批评者则把他称作横行霸道的老大哥。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监控的国家，其领导人要求绝对服从。根据密切观察，习近平采取种种行动，将自己的权力最大化，镇压公民社会的行为，我自己的感觉则是，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赞美歪曲了事实。华志坚的文章接着写道，我还感觉把他比作普京、毛泽东、皇帝或五彩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老大哥也不是完全合适。上述的四个类比有作用，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这些类比应当被视为不完美的类比，虽然有缺陷，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些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到的领导人、时代和书籍。例如习近平跟普京的相似之处，但就像政治科学家玛利亚·雷普尼科娃指出的那样，习近平跟普京有明显的差异。在今日中国，强人是在一个长久以来确立的政党内运作，但俄罗斯不是这样。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跟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运用不完美的类比，还可以把他们跟印度总理莫迪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比较。后两位领导人像习近平和普京一样对异议不耐烦，并谈论要使印度和土耳其恢复过去的荣光。他们提倡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把中国过去的一些领导人跟中国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相比，中国眼下对习近平思想的推崇令人想起毛泽东，而他的统治方式有些像帝王统治。华志坚的文章继续写道，历史学者詹姆斯·卡特和我认为，习近平也非常像是中国最后的皇帝和毛泽东之间的一个掌权的人，那个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在1927年到1949年之间统治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虚弱贫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强大和经济发展强劲。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派。但是蒋介石和习近平仍然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两人都认为革命的思想和儒家价值观可以并行不悖。他们不像是毛泽东，毛泽东厌恶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个封建思想家。此外，蒋介石也跟皇帝和毛不一样，其妻子在外交场合衣着入时，引人注目。习近平也有这样的一个妻子彭丽媛。华志坚的文章继续写道，说到书籍，今日中国有些特征令人想起1984， 也令人想起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当中所描写的兴高采烈的反乌托邦。比如记者克里斯蒂娜·拉尔森润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可以看上去像是全世界最好的，或者是全世界最糟的，全要看你想要什么。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限制对政治议题的讨论，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但是中国人通过手机又可以得到数不清的娱乐，更像是赫胥黎的书所描绘的景象。寻找一些方便的答案，寻找一本可以解开一切谜底的书，一个可以说明一切人与事的类比，这是诱人的。火速解决问题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习近平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与火速解决问题的做法相比，寻找不完美的类比，并将这些类比进行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于真相。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中双方都祭出关税措施之后，白宫表示将派出美国高层官员跟中国谈判。此外，川普总统即将在4月12号到16号出访拉丁美洲国家。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表示，此行除了拓展美国的贸易机会，也要拉美国的美洲国家邻国，是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四的早上呢，在美国电视上采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呢，在中国关税正式实现之前，将由美国的高层官员来跟中国方面做谈判。那么，这高层的官员呢，将会是由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来与中国谈判新的贸易的协定。那希望呢，最后我们看到是希望能够避免这个关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同时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在白宫也对记者说，提到了他说对美中两国各自提出关税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早上怎么说。
Both countries,
两国都刚刚提出了关税清单，但都还没有落实。我觉得这是重点。我认为美方未来几个月会对关税征求意见，所以我不想给出一个截止时间，那是莱特希泽的职责范围。我只想说，还什么都没有，这会是一场大讨论。所有参议员显然都知道，我们也欢迎。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外界的分析呢，是认为说库德罗现在是希望能够让华尔街的股市能够稍微安心一点，所以他也表示说呢，国会已经知道这样的讯息，那么也试着要透过各方的协调来解决现在这个贸易战等的问题。那不过呢，在昨天的星期三4月4号的时候，川普总统有说过说这个贸易争端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中国本身。那么今天呢，库德罗他同样也是赞成川普总统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The damage to our economy,
对我们经济的损害来自中国的限制性做法，我认为要责怪中国，他们几十年来都在这么做，不应该责备川普。
They've been doing this for decades. Don't blame Trump.
是的，那不过呢，现在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竞争似乎不是只有在两国之间而已。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将呢下个星期出访拉丁美洲，他将在那个拉丁美洲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拉美的国家的峰会。那么呢现在好像要把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竞争也拉到拉丁美洲去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4月5号的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讲这次川普总统到拉美之行的一些主要的目的。那么他提到呢，说将为西半球的国家来提供一个合作伙伴的选项，来对抗有侵略性的外来国家。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来询问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在这个拉丁美洲有巨大投资的国家，所谓的外来国家听起来就是中国了。那是否白宫的意思就是认为说美国要联合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的确是如此的。那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大致来说，我们在说的是所有在拉丁美洲侵略性的推进其经济手段并且对西半球没有益处的外来国家。 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最长期的外来国家，他们当然是其中之一。在经济政策上，川普总统一直很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当地的经济侵略对西半球没有好处，应该持续选择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其实已经把它的一带一路延伸到拉丁美洲了。那么就在今年初2018年的1月呢，在这个第二届的中拉论坛上，智利的总统巴切莱特，前总统巴切莱特就曾经说过，他说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为拉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那么智利呢将会积极的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上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此外呢，所以今天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就有拉丁美洲的媒体就质疑了说，多年来呢，我们看到中国以救世主的姿态在这个拉丁美洲有许多巨额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跟拉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这个有利的这个伙伴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看川普总统反而是一方面跟中国打贸易战，一方面要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TPP，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反对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那我们也知道呢，墨西哥、秘鲁以及智利也都是 TPP 的成员国，那这样子的话呢，川普总统还有美国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筹码跟中国在拉丁美洲竞争？那么对此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他说呢，我不认为这是贸易战的议题。川普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说明，我们追求的是对美国公司以及美国经济在该地区受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对待。总统将推广以市场为基准的贸易、国际贸易以及投资关系，获得让美国公司被公平互惠对待的承诺，并且让美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我们将追求美国出口订单，并且寻求能能够让美国工人、美国农民能够增加工作机会的市场。我想你会期待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会不断推进对自己人民有好处的价值观以及愿景。那么也知道呢，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其实很多拉美的国家也对川普总统的移民的立场感到十分的担忧，所以是否真的能够成功的拉拢拉美国家来对抗中国，川普总统下星期的拉丁美洲之行将是十分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经济专家们说，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这将导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减少 60%， 但大豆关税将给中国经济也带来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4月4号对美国拟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出回应，宣布计划对源自美国的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2016年进口了9300万吨大豆，主要进口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美国大豆出口的 62% 销往中国。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最近根据该校全球贸易分析项目的数据模型，对中国大豆关税对美国大豆的出口和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作者之一，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华莱士泰纳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美中两国的经济损失都将达到30亿美元。泰纳说，
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减少2/3，整体的大豆出口将减少37%，美国的大豆生产将减少15%，美国的整体经济损失是30亿美元，中国的整体经济损失也是30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的大豆只有16%是国产，84%靠进口。如果提高关税，中国进口大豆的花费将变得更高，这将给整个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大豆的生产物价将提高5%，大豆产品的消费物价会提高8%，饲料价格、豆粕价格都会提高，大豆油的价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中国真的提高了大豆关税，美中两国经济都将损失30亿美元。
泰纳教授说，因为现在不是美国大豆的丰收和出口季节，中国关税现在对美国大豆出口影响为零。美中两国在今年秋收之前都还有时间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避免所谓的双输的局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面对即将展开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官方和官方的媒体发出强硬的声音。中方要求美方停止调查，并且说美方对中国展开301调查并提出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坚决反对，并将对每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和规模的反制措施。中方认为美方的做法涉及中方500亿美元出口，增加关税 25%。 中国的官方媒体认为贸易战刚刚开打，由于中国方面的精准打击戳到了川普的痛处，川普开始后退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此进行的分析报道。
一般的媒体，先说一般的媒体，一般的媒体就跟着这个几个龙头老大了，新华社了，人民日报了，就是这些主要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了。那么不出预料呢，这些新华社也好，中国日报也好，就是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他们都是跟着这个外交部和特别是商务部的这个声明来走嘛。那么同时呢，新华社也发表了这个评论，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环球时报我注意到了昨天就是4月4号他们发表了两篇社论，这个在环球时报的一般的这个运作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他一般最多发表一篇社论。那么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来说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一场事件，那么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也是一场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考验，所以他们预测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环球时报》他连发了两篇这个社评。
嗯，那么中国官媒这样急切的表态，那么当然了也要表达一些他们的所谓的立场。我们就看到有一份评论文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大战开打，川普变调，美国变怂了。
对对对。
这篇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他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立论基础认为美国变怂了呢？
他主要是立就是美国刚公布了这些对中国的一些就是贸易这个方面。就是一些措施之后呢，川普马上，刚才我们都提到了，马上发表了一个推文，说到了我们美国不是和中国在打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在早几年已经被当时的人打输了。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是发表在这个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当中，他们认为呢，就是你这个发表这川普刚开始开打你就发表这样的言论，就证明你就往后退了，往后缩了，所以呢就是川普认为他心里没底，那么他就肯定会输掉的，所以他们就是从一开始的立场就是往后退了，就认为他们就认为是美国就是特别是川普说就怂了吧。那么在今天的有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一个公众微信号叫侠客岛，他发表一篇文章，很多报纸转载。他这个就是，他不光是，他是这么说，他说这场贸易战，中国有底气打赢。如果你光是有底气打赢，也还好说。但是他这个岛屿，他说的用了一些字儿，他说这场直指美国经济七寸的反击战，打得准，打得好，打得解气，就完全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情绪发泄的这种就是。不光是一种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带了很大的情绪发泄来看待这场这个双方之间这场这个贸易这个争执吧。
嗯，是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海洋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一些中国民众对这场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的一些看法。那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次呢，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清单上面有很多都是民生商品，包括了柳橙汁，包括了这个高粱，包括了大豆，包括了小麦。所以有没有在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民众有反映对未来他们这些民生商品可能涨价有没有类似的忧虑呢？
在中国的媒体呢，网友特别是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普通市民如何反馈，他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就是官方的宣传这个步调来走嘛，看到一看啊，大家对我们的经济肯定造成影响，普遍的都是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能冷静的就是理智的看待这场冲突。那么在其中有一篇就是一个叫沈群的一位先生写的，他就是说他 比较冷静地分析了这个。这个沈军先生在中美国是生活了20多年，他分析了这场这个大战的来龙去脉，他给一些普通的网民给一些很好的一些道理和分析，让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叫板持续升级，双方都提出第二轮制裁清单，总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这将给谁带来最大的伤害？川普总统说，美中贸易逆差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已经输无可输，美国不可能再输下去。那么中国呢？大量依靠美国市场的中国外贸能否经得起美国的高关税制裁？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近40年来，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现在是中共当局为不遵守规则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川普总统的行动能够打破这种贸易不公平，打痛中共政权吗？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些做法能不能达到足够的压力，让中国开放市场呢？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采访的时候，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魏京生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也应该是能够达到，而且你看川普最近把他的白宫的班子调整的比较强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告诉中国政府，你别指望我停下来。当然中国得宣传说啊，美国怂了什么的，刚才我听那海涛也在说呢，实际上这个没什么怂不怂的，因为对川普来说这事儿他非得做，这么大的那个外贸逆差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了，那么他作为美国总统当然他要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必须做。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中国还没开打就怂了，一个劲儿的派人过来谈，想跟人家谈，意思就是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啊？我看那报道说，他们来谈的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停一停啊？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几年的时间。这回美国说不行，除非立刻改，因为确实你从那个2000年给了他们那个永久最恶国待遇以后，这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你还要给你时间的话，那就是反正现在美国人基本上也不相信他了，而且。川普现在在贸易问题上这个做法，那是两党都支持的，不是说两党还有分歧。当然，美国的资本家可能不支持，被资本家控制的美国媒体使劲的要唱衰川普，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呢，作为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政治家现在意见比较统一，所以这个事儿美国会坚持下去。
那么，中国会在这次贸易战中让步吗？对这个问题，魏京生说，
他必须让步。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让步，那么就想拖着少让步。当然，那个宣传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影响，
它是对国内的这个民众，
对国内老百姓的安定人心的。但是呢，从大趋势来讲呢，中国那些官员也不全是傻瓜，也有懂的，知道扛不住。真的扛下去的话，你真的把外贸都停掉的话，那中国经济是一定会垮，因为经济有个规律，人们的生活也是这种规律，往前走容易，就是你增加越来越富容易，从富一下变成穷人，这个人们一般不能接受，尤其对社会来说，普遍的一下变穷的话，大家不能接受。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呢有所下降了，所以这个舆论非常强，两党所有的议员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个川普现在这个立场，其他的国内立场不一定支持，但是在这件事上，两党是相当一致的。
那么，美中之间贸易纠纷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当年永久最惠国待遇给予中国，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另外，美中贸易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就这个问题，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发表了他的看法。
中国正式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那美国呢，这次或者挑起也好，或者说要对中国动手，那主要是美国的一个，我认为是它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之前对中国来说，它都抱有一些期望，作为一个叫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呢、从现在 啊，从去年正式提出来它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这个一个转换不光是说是某一个政党，它应该就好像魏先生刚才提到的是两党之间达成共识，然后是一个很长期的可能涉及到未来几十年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呢，它的经济确实是实现了巨大的腾飞，依靠它一些低人权的优势啊，低人工啊，然后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它一些粗放式的管理，迅速成为了这个世界工厂。然后在去年的话，它整个对美国的出口已经是达到历史的一个对美国是顺差的那个最高的记录，并没有5000亿，是3752亿美金。那换句话说，美国作为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占了它中国出口20%份额，为中国每年提供了巨额的一个外汇的一个顺差。那这样子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它频频的就是展示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最近五年在推它的一个一带一路，这需要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支持不光是这次川普总统动手中国挑战了他的一个经济利益，甚至侵害了他的知识产权，更大的我觉得是其实中国已经挑战到了美国的一个政治利益，甚至因为中国和美国它一些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中国是一个一个独裁国家或者叫威权国家，那这样子未来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挑战到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所以这个贸易战我个人理解是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进一步的一个冲突。
那么在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清单里大部分是民生商品，那么对民众来讲会影响正常的生活重要的商品，那么为何中国会选择把这种民生商品作为首打的目标，这难道不会对中国的民生造成严重伤害吗？对此秦伟平先生发表他的看法。
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啊，中国其实可打的牌非常少。您刚才提的问题是为什么选这些产品，大家看看其实美国出口到中国一年的话，那个出口总额可能就1000亿美金多一点点，那现在这一次就是500亿，大家想想它有多少选择嘛，几乎没有太多选择。您说的很对，这个特别是大豆啊这些产品在出口到中国是很多很多，光大豆一项都超过100亿美金。那中国其实它整个大豆产业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几乎是彻底沦陷了，每年的那个大豆需求量可能是高达9000万吨，然后自己自产的只有可能1000多万吨，那大量的是依靠国际进口，主要是美国巴西这样子。那说实话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该付代价的时候了，你自己之前怎么说呢，这些大豆属于是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范畴了，都是因为美国它的科技优势很明显，但是中国也在讲说美国在补贴这些大豆玉米的那个农户啊这样子，它的一个成本非常低，它运到中国的售价比中国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所以市场毫无疑问的都选择美国进口的大豆啊或者巴西进口的大豆。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你这样加征25%关税，那中国老百姓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食用油它主要用在那个食用油，还有他们做饲料用的那些比如说鸡啊鱼肉啊这些可能就是马上面临涨价只要正式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面临涨价，这个涨价的幅度肯定会不小，所以很快会引起中国的一个通货膨胀，这是值得中国老百姓特别是要挺中国的那些老百姓要做个心理准备。那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这边可能也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单嘛意味着一个是中国老百姓是通货膨胀，第二个美国的出口它可能会下滑嘛这样子。所以这个贸易战来说没有说真正的赢家，应该说是互有输赢嘛。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说两军对垒啊，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来描绘。我觉得如果是这次中美之间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5000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对于美国来说是杀敌1000自损200，应该都是有损伤。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两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比例还有综合国力来说，那中国肯定受的伤害是远大于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夫妇骨灰合葬民间公墓事宜目前似乎有某种进展，不过赵紫阳的前秘书说，目前看不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当局会为中共出动军队在1984年镇压要求民主的市民和学生这一事件平反的迹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清明节继续有不少民众，其中包括赵紫阳的旧部亲属、同乡以及维权人士，来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旧居参加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纪念活动。香港苹果日报说，赵紫阳的子女称，当局原则上同意家属意见，将赵紫阳夫妇的骨灰在民间墓地入土为安。这是赵紫阳2005年逝世以来，当局第一次准许赵紫阳在北京入土为安。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13年来都以时机不合适等理由拒绝家属要求父母骨灰合葬入土的要求，因为当局担心赵紫阳在八宝山以外的安葬地会变成民主纪念碑。对于这一松动迹象，王艳南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还在推进，年内是不是能，我就要看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原因，我不敢说啊，我也没说过年内有机会，但是也很难说就有多大的把握性，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滑县，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曾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的主要领袖。六四事件后被中共保守派排挤，理由是分裂党和国家，支持动乱分子。赵紫阳随即被软禁，2005年1月17日逝世软禁家中。他的夫人梁伯奇2013年逝世，赵紫阳子女希望将父母的骨灰合葬于民间墓地。王艳南表示，要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东西啊，走一步看一步。嗯，没走到那一步你就不知道，走到那一步就变成不能商量了，也许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不好判断是什么，嗯，因为不好预测，嗯，
是
各种情况都在变化。
报道说，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去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经过商讨，当局基本上同意赵紫阳家人提出的两项要求：第一，赵紫阳的骨灰不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按照平民方式安葬，不用别人出钱。报道援引王艳南的话说，只有政府才讲规格，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不是政府要员。关于赵紫阳墓地的选址，赵紫阳家有两项选项：第一，北京其他的民间公墓；二是河南滑县赵紫阳老家，不过据说家属已经排除了滑县方案。一般认为赵紫阳骨灰能否很快下葬，在哪里下葬，将同平反六四事件有很大关联。习近平全面掌权后，当局和赵紫阳的家属谈下葬问题，是否表明有积极迹象出现？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对美国之音说，
我看不出来，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披露真相，公布真相，现在的现实的事情都没有真相，何况历史的事情呢？那这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了解民意，现在根本不让人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还谈什么过去的事情，有什么民意呢？我看不出来有解决问题的意图，或者有解决问题的迹象，看不出来。
鲍彤还表示，平反六四不能够靠个别领导的权威，要靠大家的力量。他说，
我看大家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不要希望像过去那样由某一个权威做一个结论，靠一个权威做一个结论靠不住的，靠一个权威做一个结论往往是片面的，不就是片面的，而且往往是错误的。
2018年清明节，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海外许多地方，许多人清明节这一天利用清明祭扫、缅怀六次亡灵，祭奠赵子阳、胡耀邦等中共改革派人士，有的打出结束一党专制的旗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昨天4月5日是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被失踪1000天的日子。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和几位709涉案家属4月3日从北京出发，徒步行至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对王全章有罪审判，无罪放人。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请李文祖来做介绍。
我们是刚开始是计划，就是那个从北京最高法到天津二中院是预计是10天，就是走到的。然后但是我们到今天已经走下来，已经走了40公里了。
哇、
但是就是这两天我们是整个行程就是很顺利，就是顺利的结束了，也没有我们之前会预测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会当时会想到是不是在路途中就会被国宝接回去，或者抓回去，但是现在就是很顺利的到达了。但是昨天因为北京嘛，这个气候突然变化，下雨加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我们走在路上手和脸颊都冻得生疼。这手机我想要拍一些视频啊，让照片随时公布一些消息，但是手机一拿出来就冻得关机了。但尽管是这样，我们因为人多，大家一起就是说说走走啊，整个行程是非常愉快的，所以我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就是一天差不多走了，今天就走了20公里，两天下来已经40公里了。我们预计原来预计是一天10公里嘛，所以这个要非常感谢，就是感谢前来就是陆续就是加入陪我们走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包括在网上这么多关注我们呼吁我们的这些人，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行走的这个脚步才更加有力量。
2018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21日至26日将在日内瓦举行，台湾官方和民间组织正在积极游说理念相近的国家和组织支持。不过面对中国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上持续的打压，台湾希望参与国际事务的前景堪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推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主要民间组织之一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日前对媒体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和组织今年将有动作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林世嘉对中央社说，这些国家与组织今年2月曾开会讨论，决定由这些国家和组织驻日内瓦的大使馆和机构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希望能邀请台湾参加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20多年来一直在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努力。2018年伊始，林世嘉分别拜会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及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林世嘉说，台湾与这些国家和组织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好，他们对台湾的处境很清楚，中国、党、台湾这些大国反而联合起来挺台湾。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3月21号在台北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台湾是整个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要让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能再让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他保证说，美国政府和企业都会尽其所能让台湾的国际典范发光发热。黄之翰说，美台关系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伙伴和朋友。 他承诺要同台湾一道为深化美台关系做得更多。不过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承认，即使这些国家和组织力挺台湾，台湾也不见得就能拿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3月2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前景可能不太乐观，但是他也表示，即使是这样，外交部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一定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由于中国对台湾在参与国际事务上的打压，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之外。2008年5月20号，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上台，马英九承认被大陆视为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海峡两岸外交休兵，不再挖角对方的邦交国，而且政治交流趋于常态化。台湾因此连续八年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民进党的总统蔡英文2016年就职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中国的重重阻挠下，台湾2017年没有获得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韩国一家法庭宣判前总统朴槿惠贪污受贿罪名成立，判处他24年监禁。这家法庭星期五4月6日裁定朴槿惠与密友及心腹崔顺实勾结在一起，迫使三星电子和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等韩国大企业向崔顺实的家人和他名下的非盈利组织提供巨款。检方对朴槿惠的指控还包括滥用职权和胁迫罪，并要求法院判处他30年有期徒刑。各位听众，您现在刚刚在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主持人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安理会的1718号朝鲜制裁委员会一致通过追加49个新的联合国制裁对象，包括21家运输公司、一名个人以及27条船只，这是为了抵制朝鲜为取得石油和销售煤炭所进行的非法海上走私活动，并且避免特定实体与船只协助朝鲜进行这些行动。新的指定名单是2月10由美国使团提出的，这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朝鲜施加有史以来最大的制裁方案步调一致，这是协作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不断向朝鲜政权施加最大压力，并有系统地遏阻其海上走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正加大力度锁定被朝鲜用来规避制裁的所有非法收入，做法包括采取果断行动，封锁在世界各地为朝鲜工作的船只、运输公司以及实体。他说，这些制裁将大大限制金氏政权进行以非法燃煤及燃料运输为目的逃避制裁的海事活动能力，限制金正恩政权在国际水域运送货物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向世界各地公司清楚表明，如果他们选择帮助资助朝鲜的核野心，他们就不能跟美国有生意往来。美国感谢其伙伴与盟友支持这些制裁行动，这清楚表明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向朝鲜政权继续施加最大压力。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说，我们感谢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以及日本与韩国，因为他们与美国并肩合作，向朝鲜施压，承诺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要违规者承担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